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今天这个要分享的经文呢，是继续是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一章的18-25节的经文。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的当初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呢，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好，感谢主，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借着基督的舍命流血涂抹了我们的罪，也借着因信称义，将那永不朽坏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使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因为我们本是罪人，我们本是尘土，但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以神为乐。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也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的圣灵带领今天正道的信息，赐给我们一个安静受教的心，好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安慰的你亲自安慰，有需要提醒的求主圣灵做改变的工作，让教会按着主你的心意成为这个城市的金灯台，让基督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呢，是一段一段往下讲的。那么上一个主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呢出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问题，那就是教会里面呢有人开始分门别类了啊。这个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也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那甚至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那原本是应该同心合一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教会呢，却因为高举不同的人呢，那教会它产生了纷争。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保罗并没有停留在表面的问题，他没有告诉哥林多人是应该是如何来站队啊，也没有比较哪一位属灵的领袖呢是更重要，他呢就直接提了三个问题。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嘛？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了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了吗？保罗要他们重新思想，教会真正的中心不是人，而是那位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么到了第17节以后呢，保罗呢把问题呢带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了。那他说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呢落了空。那保罗呢这个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个智慧的呢？因为他知道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表面上看上去是分门这个结党啊，那更深的原因呢是他们开始用人的智慧呢来衡量神的工作了，那用世人的标准呢来看待福音了。那所以呢，从18节，那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啊，是18节， 保罗不只是谈这个教会这个纷争了，而是把所有人的目光呢是带向了十字架。他要告诉他们啊，我今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是今天的我们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我们啊，真正的改变不是人的智慧，而是神借着十字架所显明的智慧。那么我们要用刚刚这个读过的经文呢，我们要分享啊三方面的信息。我们根据这个经文啊，第一个呢是人所轻看的智慧啊，第二个呢是人所拒绝的智慧，第三个呢是神所显明的智慧。那第一段呢，这个我们看的人所轻看的智慧呢，这个经文呢是从18到21节的，啊，这个经文都在这个当中啊。那我们先从这个18节来开始讲啊。那个18节这里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很多人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他自然会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两个字，一个是愚拙的啊，一个是大能的。那么但是呢，如果仔细读的话，你会发觉他首先强调呢，这个不是两种评价啊，而是两种人啊。那么他说，在神的眼中呢，这个人呢，不是分这个，最终不是分这个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啊，那受教育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啊，还有这个所谓成功的和失败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呢，只是分成两种人。一种呢是灭亡的人，一种呢是得救的人。那么这里的灭亡和得救呢，我们要注意啊，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它都是用现在的分词的形式来表达的，是表示一种持续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一个离开神的人呢，那并不是等于这个将来才灭亡的。而是今天已经在这个灭亡的路上了，啊，我们再讲一遍啊，一个离开神的人，或者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并不是说等到将来才灭亡，他已经今天是走在这个灭亡的路上了，啊，那么当然了，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不会这样看的，啊，他会认为呢，我今天我身体很好啊，啊，我的工作也稳定呢，啊，我的家庭也不错啊。他反而会反过来问，凭什么说我是灭亡的人呢，啊？对不对？那如果是我还没有信的话，我马上听到这个保罗的话，我马上跳起来，保罗的话马上跳起来，凭什么说我是灭亡的人呢，啊？那这个呢，正是世界和圣经最大的不同。那我们要知道，这是因为这个世界，啊，是看今天的，世界上的眼光呢是看今天的，而神他是看永恒的。神是永恒的，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一个人呢可以外面活得很好，啊，因为罪的缘故呢，但是呢却远远的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就像呢这个一棵树，那看上去外面的这个叶子还是绿的，但是呢其实它的根已经烂了。你站在远处呢，其实看不出什么问题的，但是在里面呢，它其实已经没有和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了，已经是失去生命了。这棵树呢，倒下呢，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圣经对人的判断呢，啊，它不是根据他今天过得顺利不顺利的，而是根据他与神的关系的。你与神有关系，啊，有这个生命的连接，就得这个永恒。当一个信徒他这个肉体死了以后呢？神应许每一个信徒，啊，有一个全新的身体给你。这个身体是再没有和疾病和衰老有关系的，再没有眼泪的，因为这个生命呢，它不会再犯罪的。那么这个身体不需要我们再去化妆啊，或去需要染发的，它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不朽坏的一个身体。那么同样一个十字架，为什么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个人一种是愿意接受了，一种是不愿意接受了。那有人听见福音呢，是会很感动的，愿意呢是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把生命呢交给基督。有人听了福音以后呢，觉得哎呀，这些人 怎么会相信这个东西呢？那问题在哪里呢？他还告诉我们，问题不是在十字架，而是在人。可是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是不是因为有的人比较聪明，有的人是比较愚笨呢？那不是的。保罗接下来要告诉我们，是人之所以拒绝十字架，是因为人一直用自己的判断来判断神。人总是觉得这个成功才这个值得这个相信，有能力才值得依靠，才这个配得这个荣耀的一个敬拜。所以呢，这个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了，在人看来，这个就不可能是一个救主，因为这个看到的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了，和我们世界上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今天其实我们看十字架已经很习惯了啊，我们教会外面这个有十字架，我们教会这个里面也有十字架，有的人呢这个把十字架呢是挂在这个颈项上面的，挂在胸前的，也有人把十字架呢会当成一个装饰品。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甚至作为信徒，有的时候是忘记了，在第一世纪十字架到底是代表了什么。那对当时的人来说啊，因为我们想这个保罗写这封书信的话，在第一世纪啊，这个十字架它不是一种信仰的象征啊，而是罗马帝国是最羞辱、最残酷的一种刑罚。那通常呢，这个只是这个强盗、叛徒、奴隶呢才会被钉到十字架上去的。那一个正常的人看见十字架，在当时，一个正常的人看到十字架，他不会想到爱的，也不会想到救恩的，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想到的是失败，是羞辱，他想到的是死亡。所以当使徒告诉别人，这个我们的救主就是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人们第一个反应不是感动的，而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你这个太愚蠢了，这简直是个笑话嘛。他们认为这个如果是救主的话，怎么可能会失败呢？君王可能会被羞辱吗？神的儿子怎么可能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弟兄姐妹，这个2000年过去了，人真的改变没有？其实没有。今天这个很少有人有，虽然是有很少有人公开这个讥笑这个十字架，这个很少有人站出来说，这个耶稣很愚蠢的。但是人真正相信的依然不是十字架。有人相信这个财富，觉得呢，这个我拥有足够的钱财，人生呢，我的人生就有保障了。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我在一个视频当中看到，中国国内有一个采访的视频，有人问一个老人了，他说人老了以后靠谁？是靠儿女吗？或有一个人这个斩钉截铁出来这个讲了一句话，他说不是的，人老了不是靠儿女，儿女是靠不住的，人老了是靠钱。他说，我看了下面很这个他发表这样一个意见的时候，下面很多人点赞的。那也有人相信这个教育，也有人这个相信这个知识可以这个解决人生的问题，有人相信科技，相信人类终究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克服所有的一个困难的，那也有人相信经验，那这个觉得人生这个走得够多的话，这个自然呢是有越来越有智慧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呢？当然有。圣经我们要记得，圣经从来没有反对财富，圣经反对的是什么？圣经反对的是贪财，圣经也没有反对知识，没有反对这个教育和科学，这都是神普遍恩典当中的一部分，也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礼物。那问题不是这些东西，问题是人把这些东西放在了神的位置上面。人开始相信，如果我拥有这些，我就能够掌握我的人生了，就能够我解决生命的问题了，就能够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安全感了。那么于是呢， 人就照着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值得能够相信的，什么是值得这个依靠的。2000年前的人呢，是看不起十字架，认为十字架这个没有能力的啊，是羞辱的啊，没有这个荣耀，没有成功的样子。那么2000年后的人呢，他依然相信的怎么样？相信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自己能够掌握的那些东西。所以问题从来不是十字架，是一人一直是坚持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真理的，是自己的智慧决定我要相信啥。这个是几年前呢、啊，我在这个 Golden Conway 神学院啊读书的时候，这个为了写一篇关于这个婚姻的论文呢、啊，是查阅了不少的资料。那就在那个时候呢，我读到一则新闻，到今天呢仍然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那新闻当中报道呢，是一对这个住在加州的华人夫妇啊，两个人都是博士生啊，都是博士了，不是博士生的，是已经毕业的博士，啊，都是学霸在国内，啊，在别人的眼中呢，他们拥有羡慕的一切，他们有高学历，有专业，有稳定的事业收入啊，也有别人眼中所谓的这个成功的人生。可是呢，有一次呢，他们这个夫妇两个有一次激烈的一个争执，这两个夫妇啊，这两个人呢，竟然拿起枪来互相对准对方，瞄准对方。那读完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呢，我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在想。他们缺乏智慧吗？啊，当然不是，已经读书已经读到博士了，他们懂得研究，懂得分析，懂得解决复杂的一些难题，他们拥有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的一些知识。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自己的婚姻的问题呢？为什么面对这个最亲近的人，他们最后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伤害呢？那一刻，我忽然发现，人可以有知识，却不一定有智慧。知识可以帮助一个人建立这个事业，啊，却不能建造生命的；可以帮助人解决一些外面的一些问题的，却不能解决里面的问题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人的头脑当中，而是人离开了神，人和神没有关系。圣经所说的智慧，它从来不是讲一个人的智商、你的学历、他的能力。圣经所讲的智慧，它是讲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其中有一个王叫所罗门王的，他年轻的时候呢，之所以有极大的智慧，啊，这是神赐给他的。他之所以有极大的智慧，是因为神喜悦他对神的回应。神问他问题啊，这个他回答非常好，啊，他和神当时这个有亲密的关系的，啊，我说的是年轻的啊，那后来就不对了啊。当人离开了神，他仍然可以拥有丰富的知识的，却不知道怎么样爱的。仍然可以在人面前有成功，啊，却不能胜过自己的骄傲，不能胜过自己的自私，也看不见自己的罪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啊，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弟兄姐妹，这句话呢，把人的光景呢是说出来了。人不是没有智慧啊，人是一直相信自己有智慧的，啊。那却不认识神。而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呢，他无论拥有多少的知识啊，都不会拥有圣经所说的真正的智慧。这句话呢是实在是把人看透了。保罗不是说这个世人没有智慧啊，他相反的是他说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人不断的思想，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探索，不断的累积知识，却始终不能借着自己的知识智慧认识神。 为什么？因为认识神啊，不是人的智慧能够达到的。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呢是可他可以研究这个星空啊，却不认识创造天地的主了。一个人可以探索生命的奥秘，但是却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源头在哪，从哪里来的。所以人的问题是离开了神了。离开了神，人仍然是可以认为自己很聪明，却不会真正有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是认识神。那于是呢，人花了一生来去来追求智慧，却错过了智慧的源头。这就是世人的光景。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终究是不能认识神的。十九节呢，他这个是引用以赛亚书的，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神是不是反对智慧啊？当然不是啊。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神不反对，神不是神不反对这个智慧的啊，但是如果是你离开了神啊，你就没有智慧了啊，自以为可以啊有什么智慧可以代替神的，这个是就出问题了。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同样的，保罗常常会这个连续提问的啊，当然这是要强调他要强调的内容。保罗不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啊，哥林多这个教会，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崇尚智慧的这样一个城市，啊，那里呢是有哲学家啊，有老师啊，也有许多这个善于辩论的人啊，这个希腊文化他们喜欢辩论的啊，那么大家相信只要不断的这个思想啊讨论啊这个研究，终有一天呢，就会找到这个人生的一个最终的答案的。那两千年过去了，人并没有改变，啊，只是我们所推崇的不同。那这个以前呢，是人仰望这个哲学家的，啊，那么今天呢，人仰望的是什么？专家、学者啊，以及各种人所谓的人生导师。我们和这个婚姻出现了问题以后呢，那希望找到一个新的一个理论来帮助我们，啊，那遇见孩子有问题了以后呢，就也是希望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啊，那情绪有问题了呢，哎，就希望找到一种新的技巧来处理我自己个人的情绪的问题。可是人真的解决了问题了没有？啊，保罗没有否认人的一个智慧啊，他真正提出的问题是，人的智慧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了吗？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有这个智慧是能够停止战争吗？啊，人的骄傲减少了没有？啊，人的贪婪这个消失了没有？啊，还有很多这个破碎的家庭解决了问题了没有？弟兄姐妹，人类呢是今天比过去的人类啊知道的更多，啊了解的也啊更多，可是呢，我们真的比过去更多的认识神了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了吗？神不是说人的知识没有价值啊，神是告诉我们，人的智慧它实在是太有限了，啊，它可以帮助这个人呢是认识这个世界，却不能帮助人呢去认识真神的。可以解决一些外面的问题，却不能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也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人的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罪怎么办呢？人的罪怎么处理呢？人与神的隔绝怎么办呢？人怎么样这个胜过死亡呢？啊，这些问题人都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的。人寻找答案，你也没有办法寻找到，只有十字架回答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世人呢，这个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所当作的愚拙的道理的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记住后面一句话非常重要，拯救那些相信的人，你愿意相信他就给你了这个智慧，啊，所以神并没有把这个救恩建立在人的智慧上面， 神把救恩呢是建立在十字架上面的。十字架是先让人承认我不能救自己啊，我不能救自己，谁没有一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可以救自己的。只有当一个人放下自己的智慧，谦卑的来到基督的面前，他才会发现过去所轻看的不是愚拙，而是神的智慧。过去以为这基督是软弱的，但是正是神拯救的一个大能。我们来看第二点，人所拒绝的智慧。保罗在这里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个保罗所用的词啊，他说这个犹太人要这个神迹，不是说他们没有见过神迹啊，这个话不是说他们没有见过神迹，而是说他们一直还在要神迹。那这就奇怪了，如果我们读过这个旧约圣经的话，这犹太人缺少神迹吗？这一点都不缺少神迹啊。那如果我们打开这个旧约这个圣经的话，他们整个民族的这个历史啊，就是神迹的历史啊。神把这个红海分开，带领他们出埃及，让他们过去。啊，神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他们当食物吃。神在这个旷野当中这个40年是养活他们的。神让他们这个过约旦河的时候呢，约旦河这个断流的。神让他们攻击这个耶利城呢，是耶利城墙是倒塌的，自己倒塌的。后来呢，主耶稣又来到这个他们当中了，是道成肉身的来到他们当中了。主耶稣行的神迹，这个瞎子这个使瞎子能够看见的，使瘸腿呢是能够行走的，麻风病人啊，在这个当时不可能被医治的，是耶稣能够使麻风病人得洁净的、得医治的，他也能够叫死人复活的。那五饼二鱼也能够使5000个男人吃饱的，他们看见的神迹比今天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都多。可是他们还在说，再显一个神迹给我看，啊，为什么？难道神的神迹还不够吗？啊，不是的，真正的问题不是神没有作为，而是人对神的这作为呢，已经习以为常。人对神的神迹啊是习以为常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来，我们觉得这个是自然现象啊，这是应该的嘛，对不对？那空气到我的肺里面啊，我也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嘛。春天来了，这个树发芽了，秋天到了，庄稼这个都结果子了啊，都成熟了。我们都觉得这个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我们有没有停下来思想过，是谁叫太阳每天从按时从东方升起来，又从这个西方这个落下去的？是谁托住了这个整个的宇宙，使万有今天仍然是按着它的规律在运行的？是谁把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这个心脏今天仍然在跳动呢？让我们今天还能够坐在这里来敬拜神的？这些事情呢，都已经我们认为这是习惯了。习惯以后呢，就不会觉得太阳升起来，我现在的心脏在跳啊，这些东西不是神迹，反而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嘛，太阳应该从这个东面升起来的嘛，对不对？都是觉得是应该的。于是呢，人啊开始要求更多的啊，这个对神的有些要求了啊，你再做一点啊，这个为我做一点吗？那我就相信你了，你再给我一个神迹看，我就相信你了。主啊，你再给我一个神迹，我真的是知道这个你是爱我的啊。主啊，你照着我的祷告的话成就的话，我就愿意跟随你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人永远不会因为神迹多而真正的相信神的？因为一个人的心呢，已经不愿意相信啊，今天这个看一个神迹啊，明天还会要求第二个神迹的。今天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恩典，我明天还期待着更大的恩典。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从来不是神迹不够啊，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神迹不够，而是人的心呢，总是神给我的不够。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人以后呢，他们这个还要神迹啊，还要神迹啊。这个拉撒路复活以后呢，哎，那些人呢没有悔改啊，这个公会的人没有悔改，反而是商量要如何的杀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不是神，他们想要的一个是符合他们期待的一个弥赛亚，是要的是一个能够推翻罗马政府的，来恢复以色列荣耀的这样一个王。他们要的是这个，要符合他们的心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心里要思想，我们会不会也常常这个样子啊？我们会不会这个也要求这个啊，神啊，你把红海分开啊？啊，可是我们也这个啊，心里面是不是也一直在想啊，神啊，你再给我看一个神迹，神啊，如果这件事情照着祷告成就的话，我就愿意相信你的带领了。神啊，如果你照着我这份心意来给我这份工作的话，我就爱你了。可是呢，如果神没有照着我们的期待来做的话，我心里面就开始怀疑，神真的爱我吗？不是说这个神为在挂在十字架上说爱我吗？那他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来给我这份工作呢？弟兄姐妹，我们的嘴巴里面可能是没有特别说求神迹，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常常也向神提出条件？如果神要按照我的意思给我这份工作的话，那我现在就愿意相信他，他是真神，他是爱我的。那么我要求的我要的其实不是神，我要的是一个照着我心意给我东西的这样一位神。那么这个正是犹太人的问题，所以这个二十三节说，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就在人的期待最高的时候呢，神把这个十字架摆在人的面前了。神没有照着人的意思来拯救人，神却照着他自己的智慧来拯救人的。保罗说，希利尼人求智慧啊。那如果说这个犹太人追求这个神迹的话，那另一边这个希利尼人呢，是追求的就是人的智慧了。他们相信那人呢，不断的这个研究，不断的思考，总能找到答案的。所以当他们听见这个十字架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反应不是敬拜啊，而是质疑，那神既然是神，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来救人呢？为什么一定要用十字架呢？为什么一定是要有流泪呢？而不是用更体面更符合逻辑的一个方式啊。其实今天我们也不是一样吗？这个我们不会天天讨论这个哲学，也不会一定是天天去这个研究这个希腊思想的。可是我们常常对神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常常会问神的，为什么偏偏我生病了？为什么我努力了一辈子，生活还是这么辛苦呢？为什么我孩子长大以后没有照着我的期待往前走呢？为什么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这么多，却还是有这么多眼泪呢？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久，这个事情还没有改变呢？当人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圣经并没有责备。诗篇里面，大卫问过，圣经当中约伯问过，耶利米问过，哈巴谷也问过，神从来没有禁止人流着眼泪来到他的面前的。可是保罗要在这里要问我们的，不是这个你有没有问为什么，而是当神没有回答你的为什么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相信他？弟兄姐妹，这个我想请大家这个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啊，或许我们已经这个50岁了，60岁、70岁甚至80岁了，在这一生当中走过来啊，当你这个一直在问神为什么的时候啊，你是有何感想？也或许是一次失业啊，当时你是怎么想不通的？为什么偏偏是我呢？ layoff 为什么是轮到了我呢？啊， 或者是一场疾病，啊，当医生是告诉你是检查的结果的时候呢，你心里为什么说啊，一直在问神，主啊，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是一段婚姻的问题，啊，一个孩子的一个叛逆，啊，一个亲人的离开，那一段日子呢，你每天祷告，每天流泪，就是希望神给你一个你满意的答复答案。可是弟兄姐妹，我想问他，问大家，啊，今天我们回头再看那些事情的时候，你真的明白了吗？我相信不一定，有些事情到今天仍然是没有答案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啊，为什么那一年要发生 那些事情，为什么那个人这么早就离开了，为什么神没有照着我所求的去做。但是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有另外一个感受，虽然当年不明白，可是呢，神没有离开你，虽然这一路上过来有眼泪，可是神一直牵着你往前走。当你觉得这一关过不了的时候呢，神陪你走过去了。当年你觉得撑不下去的那段路，神扶持你走过去了。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敬拜神，不是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而是因为一路走来你发现神是一直在，啊，与你同在的，神是信实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就是信心。信心不是等着所有的事情都有了解释清楚了，啊，人才相信。信心是还有很多的事情，啊，不明白的时候仍然相信神不会做错，啊，相信神不会做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相信这位愿意为我们舍命的主绝对不会做错的。弟兄姐妹，这个也许这个今天你还是，啊，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带领你的家庭，啊，为什么这样带领你，带领你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回头看看十字架，十字架是，这个虽然没有回答我们人生所有的一个为什么，但是却回答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位神到底爱不爱我？神爱你的，神如果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留下，啊，为我们舍了，那么即使还有很多的事情想不通，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这位神的智，这位神，这个神的智慧他比我的智慧更高，啊，他的道路比我的道路更好的，啊，我相信他仍然是爱我的。第三个我们所分享的神所显明的智慧，啊，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但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啊，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读到这里啊，这个保罗不在这个停留在人怎么样看是十字架，他开始把我们的眼睛呢是带到神那里了，要我们看见十字架究竟显明了怎么样一位神。人通常怎么样衡量这个智慧的，啊，人怎么样通常怎么样衡量智慧的，一件事情做得快，代价小，看上去有果效，啊，那么我们会说这个人就有智慧了，啊，那最好呢是 不经过这个痛苦，不必付很大的一个代价，那问题呢是立刻解决了。我们面对人生呢，也是常常是这样的，遇到了疾病我们希望马上这个得到医治，啊，这个遇到这个婚姻的难处呢，我们希望神立刻改变的是对方，啊，孩子远离神了，我们希望这个神马上把他带回来，啊，教会这个遇见拦阻了，我们希望神马上在前面开路了。因为在我们的理解当中了，有能力的神应该是很快解决问题的，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有智慧的神他是应该是避免那些没有必要的痛苦的。可是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觉神做事的方法完完全全超出人的理解的。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24章那里，啊，有一段记载， 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呢，那有两个门徒呢，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往这个以马忤斯去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边走啊，一边谈论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那主耶稣来到他们的旁边，与他们同行，还和他们对话。但是呢，这两个人呢，却没有认出来，是耶稣。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情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站住了，脸上这个带着忧愁带着愁容。那这件事情呢，是很值得我们这个停下来想一想的。那一天呢，耶稣已经复活了，死亡已经被胜过了，救恩呢，他已经成就了，神的计划呢，也没有失败可是这两个门徒呢，这个脸上呢，是仍然带着愁容。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因为神没有工作，而是因为他们还看不懂神怎么样工作。他们对耶稣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我们素来盼望的。”这句话里面有很深的一个失望的。我们素来盼望的，我们一直在盼望他的。他们曾经跟随过耶稣的，听见过他的教训的，看到过他所行的神迹的。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的。他们相信他们会来救赎以色列的，可是现在他死了，而且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了。对他们来说，十字架不是救恩的成就，而是盼望的结束。问题不是他们不爱主，也不是他们完全没有信心，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已经先决定了神应该怎么样施行拯救的。在他们的这个想象当中呢，弥赛亚如果是来拯救以色列的话，他是应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应该带领我们这个战胜罗马的，这样呢会显出这个荣耀和权柄的。这弥赛亚这个死在十字架上了，这表示这个事情已经失败了，完全失败了。可是他们以为他们以为这个毁掉这个救恩的十字架，正是神成就救恩的方式。他们以为神沉默了，神其实正在完成他从永恒当中所定下了他的救赎的计划。他们以为神这个耶稣已经这个死了，但是呢，确实呢，耶稣呢是复活了。他们认为这个死亡已经胜利了，但是呢，死亡却正在被基督的死呢所击败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十字架看上去是软弱的因为基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十字架看上去是失败的，因为他被人羞辱，被人弃绝最后是断了气的。可是就在人看来最软弱的地方，神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看到的这些光景，神借着他胜过了罪。就是在这个人看为失败的时候呢，神成就了这个救赎人想不到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他在这个基督里审判了罪人的，神曾在基督里审判了罪人的，因为他是代替罪人被审判的，也是在基督里拯救了所有的罪人的。所以这个保罗不是说基督给我们带来一些人生的智慧，他是说基督是神的智慧，因为在基督身上我们看见神怎么样解决人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对我们的生命有很深的一个提醒的。我们常常我们常常像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一样的，神已经工作的时刻呢，仍然是带着愁容。我们或许不会说这个神直接说这个神错了，但是心里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疑问主啊，我为什么还没有工作呢？找不到工作呢？你真的听了我的祷告了吗？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我了？当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怀疑神啊，你在做什么呢？你真的爱我吗？十字架却告诉我们，神的智慧呢，有的时候是隐藏在我们暂时无法的 无法理解的安排里面的。这不是说每一次痛苦最后都会在今生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解释的，也不是说每一个困难都会出现我们期待的一个转机的。十字架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即使是我们暂时看不懂，神仍然照着他的智慧成就他的美意。即使是环境看起来是与他所应许呢是相反的，但是他不会违背他自己的，他不会背乎他自己的。以马忤斯这个路上的两个门徒后来明白，后来才明白，原来他们一直埋怨的事情呢，正是神拯救他们的事情。他们说，我们素来所盼望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失望的十字架就是拯救真正发生的地方了。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也有一些事情现在还在路上现在还在路上，有些祷告还没有答案，有些伤痛还没有过去，有些人还没有回转，有些门看上去也没有打开。我们不是假装这些事情不痛也不需要假装用几句属灵的话把这些痛苦呢是轻描淡写，但是十字架使我们不敢太早为神的工作下结论，因为人在这个耶稣受难的受难日这个周五看见的是死亡，但是神在那个耶稣受难的周五晚上却看到的是一个救恩。人和神同时对这一件事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看法的，人看到的是一个你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你这个你要死了，你受难吗？但是神看到的是一个救赎，人看见的是基督的软弱，神却是显明了他的大能的。人看见的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十字架，但是神却在那里开了一条通往生命的道路了。是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是又新又活的一条路了。所以信心不是我们已经把神所做的一切的都解释清楚了，不是的，信心是在我们仍然看不清楚的时候，因为认识基督就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了。我们知道这个那位在十字架上显明智慧的神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突然这个失去智慧的，那位借着这个基督软弱成就的这个救恩的神呢，也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看不见他就停止了他的工作，因为这里经文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与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保罗不是要我们停止思考，也不是不准我们在痛苦当中提问，他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根据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一小部分就判断神的一个整个的工作。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的太少也是常常会这个下结论的非常快的，十字架却是邀请我们再等一等再看一看，不是等到这个一切事情照着我们的期待，而是等候神把他正在做的事情显明出来了。即使在这个今生有些答案仍然是没有显明，我们仍然是可以仰望基督的，因为神已经在十字架上他证明了一件事情，他最深的智慧是常常隐藏在人最不理解的一个道路当中的，而他看为这个看似软弱的作为呢，是他仍然是有能力拯救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的。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一句话，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事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接着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十字架向我们显明主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依靠人的聪明，也常常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你的作为。当祷告没有立刻应允，当环境还没有照着我们的期待改变， 我们很容易怀疑主你自己的带领，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更深的认识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倚靠你，我们仍然是相信你，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仰望你，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忠心的来跟随你。也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不高举人，只单单的以基督为中心，本十字架的大能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谦卑，彼此谦卑，我们彼此相爱，将一切的颂赞和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